本周我正在教导圣灵的大能。今天是教导的第三天，这一周我都会讲这个主题。这本书是我送给你的免费礼物，我已送出成千上万本，题为《全新的你和圣灵》。在我的聚会中，若有人上到台前，无论是得救还是受圣灵的洗，我们都会免费送他们一本，至少送了几万本，估计超十万本了。今天这本书也是送给你的礼物，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可以免费获得。我一直在讲圣灵的洗多么必要，是第二次经历，不只是经历罪得赦免，我不是轻视这一点，但你还需要领受上头来的能力。正如耶稣所说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他对门徒说，领受这能力之前，不要去任何地方，不要告诉任何人复活的事。他不想人凭自己的膀臂和能力去服侍，他要他们被圣灵赋予能力，让圣灵用神迹奇事随着证实他们所传讲的道。这是他在马可福音第16章说的话。可惜现如今很多人，至少很大一部分人，他们代表神去服侍，只有字句，却没有圣灵的能力，也没有圣灵的明证，他们没带来更大影响。原因之一就在于此，初代新约教会受了圣灵的洗，完全被圣灵充满，被圣灵赋能，他们带着大能和明证出去做见证，各样医治、神迹等等。正因如此，短短30年，福音传遍了地中海周围的已知地带。如今将近2000年过去了，在某些方面我们对世界的影响并不大，很大部分原因是人们只传讲福音，却没有圣灵大能的明证。希伯来书有一段经文，翻到这里来读一下。在希伯来书2章1节说，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，这里是指旧约，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，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，神又按自己的旨意，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，并圣灵的恩赐，同他们做见证。这里说耶稣和使徒，神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同他们做见证，而如今绝大多数所谓代表主的人只是在传讲话语，但在他们生命中没有任何彰显和明证。我的节目以教导为主，我不在节目中开展医治活动，展示各样神迹等等，但我们见过很多神迹。就在我上一次聚会中，有个人身患多发性硬化症，不能走路，他得了医治，开始行走，瞎眼的得看见，2、3个耳聋的得了医治。我也见过死人复活。我说这些不是要自夸，而是要说我让圣灵通过我运行，虽然尚不完全，但不是圣灵的问题，而是我这个器皿还不完全。但以我对主顺服和降服的程度，我已看见许许多多神迹，因此我们看见许多人的生命改变了。每个信徒都应该这样。马可福音16章15节，他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这是给所有信徒的，不是只给超级圣徒，不是只给传道人， 而是给每个信徒的。之前有人对我说，有些最古老手抄本中没有这些经文，我根本不想争论，但最古老的手抄本中还真有，或许有些手抄本里没有，但这是经文，而且已经被门徒亲自证实了，就在我们刚读过的希伯来书第二章。接着第十九节说，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，后来被接到天上，坐在神的右边，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。主和他们同工，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。人若没有神迹随着，没有圣灵超自然大能，他们就没再真正传讲神的话。至少可以说，他们没有传讲神全备的话语，因为神与他们同工，用神迹奇事随着证实所传的道。同样，我刚读的希伯来书第二章也说，神又按自己的旨意，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，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。所以神通过彰显神迹来证实他的话，同他们做见证。如今许多人说我们不需要这些，是不是太傲慢了？经文说，神借大能的神迹奇事将耶稣证明出来，神尚且用异能来证明耶稣。希伯来书第二章说，他用神迹奇事来证实使徒所传的道。倘若现在有人说我们不需要这些，就等于是说我比耶稣更好，我比使徒更强，我们如今不需要这些了，简直是傲慢透顶。我们需要圣灵大能在我们里面运行。正如马可福音第十六章说的，如果你在传讲神的话，他就会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。因此，倘若没有神迹奇事随着，是因为你没传讲神全备的话语。话虽苛刻，但是正确。我们需要更多人被圣灵赋能。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，我今天要讲的，有些人会说，没错，在圣经里神行过神迹，是的，他证实了耶稣和使徒所传的道，但随着使徒离世，这些事已不复存在，如今不再有了。首先，如今仍然有使徒，如今仍有使徒。以弗所书第四章说，神赐给教会的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师，之后是牧师。抱歉，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，接着是牧师和教师。出自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，这些都是赐给教会的，现今教会仍然存在，所以使徒依然存在，先知依然存在。在圣经中找不到任何地方说这些已经不复存在了。我知道有人马上会说，且慢，圣经不是说先知讲道终必归于无有，方言终必停止吗？有些经文常被人误用误解，我就用这些经文来讲解。我听过有人曾质疑我，批评我，他们唯一用的经文就是这段。我认为所谓圣灵的恩赐已不复存在，根本毫无依据，而且我认为这样解读经文根本不对。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的是神之爱的某些特征。英王钦定本里把这爱翻译成 charity 爱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八节说，爱是永不止息，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，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，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。于是有人就说，看，这里清楚讲到先知讲道和方言都会停止。对，没错，但这节也说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。现在知识归于无有了吗？不但如此，经文也说在末后的日子知识必增长。想想看，就在二三十年前，人们还没有携带无线电话，能随时随地和世界各地的人通话。现在我出差，无论在世界各地，人们都能给我手机打电话，电话还不用插线，我手机的计算能力强过当年登月的阿波罗飞船。试想，短短几十年，我们的知识不知增长了多少。知识并没有归于无有， 下一节说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，先知所讲的也有限，等到完全的来到，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。所以这里确实说到，将来有一天这些有限的，比如先知讲到方言，以及在地上我们属肉体的知识，都会不复存在，我同意这一点。但前提是等那完全的来到，那完全的到底是什么呢？有人说是圣经，神的话肯定完全，我完全不反对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，我相信神的话是完全的。但你要是说新约书卷写成后，圣经就是那完全的了，现在这些恩赐都不复存在了，那就前后不一致，单看这些经文就说不通。来看下一节，第十一节说，我做孩子的时候，话语像孩子，心思像孩子，意念像孩子，继承的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。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。到那时是什么时候？就是等那完全的来到。经文确实说，当那完全的来到，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。经文说的是先知讲道方言，以及我们现有的属肉体知识，都会归于无有，这一点我完全同意。但等那完全的来到，这才会发生。等那完全的来到会发生什么呢？经文说，如今我们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时，等那完全的来到就要面对面了。你现在已经面对面见到神了吗？并没有。经文说，人见神的面不能存活，不是因为神很愤怒要击杀你，而是因为他极为奇妙伟大，充满大能，荣耀无比，我们的肉身根本承受不了，会爆炸。看见神真正的荣耀，你无法存活。有人曾瞥见过神的荣耀，摩西躲在磐石后面，神用手遮掩他，等他经过之后，摩西只看见他的背。但你看见神真正的荣耀，就无法存活。经文说，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，到那时我们就要面对面了，这还没有发生。所以那完全的肯定不是指圣经，因为圣经已经完成了，但我们还没有面对面见到主。经文说，如今我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时既等那完全的来到，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现在有任何人敢说你全知道了，就像神知道你一样吗？经文的意思是，等那完全的来到，我们现在这些有限的知识，就像保罗说的，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是向着标杆直跑。他说自己还没有完全，我们都还没到达，只是出发，朝那个方向前进而已。我们并没有完全的知识，但经文说，等那完全的来到，我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这些还没有发生，面对面见主还没有发生。我们在地上这种属肉体的知识也还没有归于无有，可是人们却常用这些经文说，随着最后一位使徒离世，神的奇妙大能不复存在了。但首先，如今仍有使徒，他们说初代教会的使徒去世后，这些神迹就随着他们不复存在了，这根本不成立。因为经文说，当这些事发生，知识会归于无有，我们要面对面见主，我们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。而这些事一样都没发生，因此这段经文恰恰证明，那完全的不可能是指圣经的写成，一定是指别的。经文虽未明说，但我相信这是指主的再临，到时我们会在一瞬间改变，得着荣耀的身体，在来世永恒生命中，我们不再需要先知讲道，不再需要说方言，不再需要这属肉体的知识，手机、汽车，也不再需要交通工具。那时我们的知识将完全不同，一切都会改变，这才是经文的意思。当我们得着荣耀的身体，我们要说方言，是因为罗马书第八章说，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圣灵赐给我们说方言的恩赐。 并且在灵里叹息祷告，是为帮我们超越这花生般的小脑瓜。在今生，我们并不明白一切，我脑中并没有一切问题的答案，所以在今生，只要还在这肉身里，我就需要能力越过我头脑，直接从我的灵祷告，越过我的不信，越过我的疑问，直接向神祷告。说方言刚好能帮助我们成就这些。在今生，只要我还活在这有限的肉身之中，我就需要说方言的恩赐。但将来有一天，我会得着荣耀的身体，到那时我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到那时，我不再需要说方言，不再需要越过肉身有限的大脑，越过疑惑、不信和无知，我会直接与神沟通，完全知道一切，也不再需要先知讲道，不再需要说方言。但是那时还未到来之前，那时也的确还没到来，我还没得着荣耀的身体，你也没有。在我们还没得着荣耀身体之前，说方言的恩赐是我们能从神领受的最重要恩赐之一。我引用这些经文，是因为有人说那些恩赐早就不复存在了，在圣经中找不到这样说的经文，只有唯一一段经文我听人引用过，其中稍微提到说这些已不复存在，就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。这里确实提到，等那完全的来到，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，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，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。到那时我们会面对面，我们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。但这些经文的上下文表明，那完全的并不是指圣经。虽然我相信圣经非常完全完整，而是指当我们得着荣耀的身体，不再只知道一部分，而是全知道一切。在那之前，我们需要圣灵启示的帮助。回到罗马书第八章，经文说，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。查考希腊原文，其实是四个希腊词组合成的一个，表示圣灵与我们合一协作，通过我们来带导，这非常重要。因为你不有所行动，圣灵无法单独替你带导，但也不是你凭自身力气带导，你要开始做力所能及的事，但你要依靠圣灵，圣灵就会与我们合一协作，没有你他不会做，没有他你也不能做。但当你依靠圣灵的大能诚心祷告，圣灵就会与你合一协作，并且祷告。经文说圣灵知道神的心意，换句话说，圣灵与父神本为一，三位一体的神，圣灵与神完全明白彼此。有时我们的沟通能力很有限，不知道如何正确祷告，但当你说方言，圣灵会越过你的不信、怀疑和无知，你就直接与神沟通。圣灵能以普通语言、有偿说辞都无法实现的方式传达你内心真实的感受和需要。在青少年时期，我就受了圣灵的洗。当时我挣扎了一阵子，因我接受的教导说这些是出于魔鬼，而且早已不复存在，如果有人说方言，那就是出于魔鬼。即便后来我明白了说方言是真的，而且我认识并尊重的人也在说方言，我看到他们生命中的益处和大能，也从圣经中看到方言是真的。即便之后我确信方言是真的，是为我预备的，但我里面仍有过去学到的不信和灌输给我的恐惧，这些都在阻碍我接受。记得有天晚上，我独自在田野里祷告，那时已是深夜，我全心的爱主，感谢神触摸我生命，感谢他所做的一切。我开始唱歌，唱的是我们在浸信会教会学的歌，哦，愿有千舌歌唱，赞美我伟大救主，我神我王的荣耀，他恩典已得胜。我唱着唱着，突然意识到， 我在歌唱，想要有千舌，我自己的一种语言不足以赞美他。我祈求有千舌，连另外一种语言都不敢接受，因为我害怕那可能是出于撒旦。我记得当时说，父啊，如果这能帮助我更好地赞美你，比起用英语，如果说方言能更好地祷告，更好地向你表达我对你的爱，我愿意接受。突然间我就说方言了。我跟你讲，这正是说方言的作用之一。在肉身之中你非常有限，但当你说方言，明天的节目我会详细讲解，今天就不展开了。明天我会告诉你，说方言能释放你里面的超自然大能。你绝对需要。现在如果哪位观众觉得这很奇怪，心想这有什么益处呢，明天我会专门讲解，但免费送你的这本书解释得很清楚，书中用经文进行了说明，也会回答你的问题。你能做的最重要事情之一就是说方言。在你知道一切之前，在你得着荣耀的完美身体之前，在你面对面见主之前，你需要方言祷告的能力，因为方言能让你直接与神沟通，让你不分心，让你不被不信、恐惧和无知限制。方言能带你进入与神交流的全新境界。我知道有很多教导反对说方言，但这是真的。我要说，说方言改变了我生命，也能改变你的生命。